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，第一册，旧约生命读经选读，箴言生命读经选读，用箴言建立新人。读经，罗马书八章二十至二十一节、二十三节，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至十九节，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，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要说到接受并使用箴言正确的路。箴言传道书雅歌在圣经各卷书安排上的地位。圣经是神借着四十多位不同的人所呼出的。圣经六十六卷书的顺序是神所安排的。照着这顺序，神将箴言、传道书、雅歌放在一起，并将其紧接在申言者书之前。旧约里有两个指示，由摩西所代表律法的指示，以及由以利亚所代表申言者的指示。箴言、传道书、雅歌放在律法这段的结束，正在申言者书之前。这几卷书是属于律法书还是申言者书？我要说，他们是属于律法这段，尤其箴言可视为律法的辅助或帮助。智慧、虚空和满足。箴言、传道书、雅歌的作者所罗门是这段的最后一位作者，神兴起他达到人类的最高峰，他所示的、他所有的和他所做的都是无以伦比的。我很难相信至终他竟堕落到极点。这三卷书是所罗门写的，其中后两卷书是在他堕落、悔改并归向神以后写的。在这三卷书中，第一卷论智慧，第二卷论虚空，第三卷论满足。箴言论真智慧，传道书论日光之下人生真实的意义，就是虚空的虚空，就是普风。雅歌是满足中的满足，离了基督，整个宇宙就没有满足。做神具体化身的独一基督，不但是人独一的满足，也是那浮在虚空之下整个宇宙独一的满足。受造之物现今浮在虚空之下，这事实的意思是，在日光之下凡事都是虚空。今天神具体化身在基督里，基督实化为复合七倍加强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，就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。这内住的一位乃是我们主观的满足。我们需要知道接受箴言正确的路。我们也许知道箴言、传道书、雅歌在圣经里的地位，但我们也许不知道接受箴言这卷书的路。箴言给我们智慧，成为正确的人，并且做对的事。 这智慧是赐给谁的？这人该如何使用智慧？真言里的智慧是为着堕落的人吗？旧约没有启示接受真言正确的路，因为在所罗门的时候，神圣的启示还没有进展到这地步。所罗门没有接受多少神圣的启示，他乃是照着他对人类和宇宙的观察，照着他堕落离开神悔改并归向神的经历，写了箴言、传道书和雅歌。神的救赎是他经纶的一大部分，我们要正确的使用箴言这卷书，就必须认识神的经纶。神的经纶是神成为人，为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，但不是在神格上成为神，以产生三一神的生机体，基督的身体。这身体要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。救赎的需要，神经纶的一大部分是他的救赎。救赎指明某样东西错了，需要挽救和补救。救赎所以需要，因为神为着完成他的经纶创造人以后，那狡猾者撒旦进来引诱人离开神经纶的线，犯了罪，人堕落到罪里，而罪是撒旦罪恶的性情，由撒旦注射到人的性情里，结果神所造的人成了被撒旦毒害的罪。神完成他救赎的路，神如何完成他的救赎，拯救堕落的人？没有一个传统的神学系统对这个问题提供清楚充分的答案，唯有仔细透彻详细的研读圣经，才能找着答案。要领会圣经并不容易，我们花了70多年研读圣经，圣经好像一幅大拼图，有数千块分散在其中，我们需要将这许多块都放在一起，好得着完整的图画。倪弟兄读过3000多本论到不同主题的基督教经典书籍，从其中收集许多宝贵的项目，就是这拼图的许多块，他把这些传给了我。在以往70年间，我们将这大拼图的许多块放在一起，现今我们有了全本圣经的图画，并且详细看见了神的救赎如何与他的经纶有关，以及他的救赎如何完成。了结堕落的救人，圣经给我们看见人堕落了，需要蒙救赎。在神的救赎里，第一部分是了结毁坏堕落的救人，挽救神所创造的人性。第二部分是挽救神所创造的，就是神所创造的人性。神所创造之人性的某些东西还存留，神不愿意将其放弃。 神创造了人性，虽然人性堕落了，但神要维持并带其归向他自己。因此，神在他的救赎里，一面毁坏堕落的，另一面挽救他所创造的。拔高受造之人蒙救赎的部分。神在他救赎的第三部分，拔高他所创造蒙救赎的人性。有时候，我们所造的某样东西失去并毁坏了，我们找着那样东西，加以修理，使它比原来更好。这就是神在他的救赎里所做的，他使他所造的人比起初更好。这就是说，神借着将他自己分赐到蒙救赎的人性里，将其拔高。神所创造的人性非常好，但却没有任何神性情的东西。这人性只有属人的，没有神性。这人性堕落以后，神在他的救赎里就毁坏堕落的部分，挽救神所创造的部分，然后将他自己分赐到这蒙救赎的人性里。现在我们需要指出，照着圣经，神的救赎不但包括死，也包括复活。若没有复活，神就无法带失丧的受造之人归向他自己。带失丧的受造之人归向他自己，实际上就是使神所创造的人复活。在复活里，他用他自己的生命、性情和元素做本质，拔高蒙救赎的受造之人。不但如此，当神使死了的人性复活时，还将他自己放在人里面。现今，这人重生并拔高，有神一切的琐事在他里面。整个神进入了这复活、重生、拔高的人里面。这人就是圣经所称的新人。神的心意不再在旧人身上。在神看来，旧人已经完结了结了，因此不再存在。在神的救赎里，他的眼目总是在新人身上。我们都需要看见这点。神的救赎是照着他的经纶。神的救赎是照着他的经纶。一面说，神的救赎已经完成了，但神救赎的应用或实行需要很长的过程。从神的经纶看，我们6000年前就在亚当里堕落了。做神羔羊的基督，从创世以来就被杀了。而我们约在2000年前借着基督的复活得重生，这乃是照着神经纶的观点。受了纳灵的印记，直到得赎的日子。然而在神的经纶里，我们需要时间来经历在基督的死里，在基督的复活里，并在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里的救赎。我们初得救时，受了纳灵的印记，这印图要一直继续，直到得赎的日子。这里的得赎，意思 不是要救赎我们的灵或我们的魂，乃是要救赎我们的身体。我们的身体仍未得赎，完整的救赎是神在瞬间完成的，但在实行和应用上，救赎仍未完成。我一相信主耶稣，就经历在他死里的救赎，但那时我还不认识借着复活的救赎。然后我开始爱主，寻求他，并且爱圣经。我多年研读圣经，至终才知道，救赎不但是借着他的死，也是借着他的复活。若没有基督的复活，神作生命就无法使我们从死里有新生的起头。我得救以后，经过70多年，我学了一个功课，随从灵，在灵里，照着灵，并同着灵而行。在那灵里，并同着那灵，被那灵调和，并与那灵调和。我仍在学习这点。近几个月，我常常认罪说，主，很抱歉，我没有照着你的灵做这事。主啊，赦免我。我对我妻子说话，没有照着你的灵说。我还没有学完这功课。神在他救赎的最后一步，要在时期满足的时候，救赎我们的身体。基督再来时，要将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，那将是神救赎的完成。我们还未完全得赎，但我们是在过程中。一面圣经说我们已经得赎，另一面圣经说我们受了那灵的印记，直到得赎的日子。罗马8:23说，我们这有那灵做初熟果子的，也是自己里面叹息，热切等待儿子的名分，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别人问我们是否得赎，我们该说，是的，我已得赎，但我仍需要得赎。即使我们已在灵和魂里得赎，我们也仍然等候在身体上的得赎。神对我们忍耐，并且缓缓行事。保罗得着丰富的启示，被提到第三层天里，且被提到乐园里。但神担心他会骄傲，所以有一根刺借着撒旦的使者加在他的肉体上，这是神所许可的。这对还未被炼净可能骄傲的保罗乃是真实的成全。因此神借着他身体上的患难炼净他，成全他，这是神的经纶。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，但为着我们，他必须非常忍耐，并且缓缓行事。外面的人毁坏，里面的人日日在更新。林前4告诉我们，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，我们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。日复一日，我们外面的人在毁坏，被销毁，但我们里面的人在更新。这指明，神要更新我们并不容易。这无法 只借着我们的祷告来完成。神需要用他的治疗来更新我们。箴言在神经纶里的地位。现在，我们能看见箴言在神经纶里的地位。照着他的经纶，箴言不该用来建立旧人。箴言的原则如金块，细则如珠宝，都不是为着建立我们的旧人，培养我们的己和我们天然的人。反之，这些乃是叫我们建立我们的新人。为这目的，箴言是有用的。当我们仍活在肉体里，我们需要箴言给我们教导，如何在许多方面过正确的生活，以建立我们的新人。